俄乌冲突损害经贸，对中共弊大于利。俄罗斯债券正在走入长期冻结，俄威胁私有化离境外企，专家认为难成功。因北京防疫封锁，国际油价涨幅缓解。美联储面对复杂局面，或加快利率政策路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战争正在显著影响国际的经济形势。美国媒体报道指出，在中共政府高层关于经济不稳定因素的讨论增加了更多的不安。3月16号，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主持金融委员会会议，期间强调防控国内地产等行业的经济风险，以及维持资本市场稳定的重要性，并宣布凡是对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都要事先同金融管理部门协调。相关举措被认为是习近平政府进一步收紧金融领域控制能力的做法。去年年底至今，中国地产商遭遇的销售困境已经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程度。华尔街日报引用中方政府知情人士的话表示，目前中共国务院对中国整体经济情况的评估结果感到非常震惊。一位政府经济顾问说，北京的领导层早先已经预计到某些行业会受到冲击，但是他们仍然觉得现在经济放缓的速度令人感到吃惊。在这种情况下，俄乌战争再度搞乱市场。彭博社表示，中方在乌克兰冲击中对俄罗斯的支持开始变得有限，原因是北京对这场冲突付出的经济与政治成本开始超过从中获得的好处。长期以来，中共政府采取联通俄国对抗美国压力的做法，在联合国与国际场合试图抵抗美国影响，但是现在疫情和地缘政治造成的贸易不稳定因素开始变得不利于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美利坚大学助理教授约瑟夫·托利根安评论说，北京正在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和抵消负面影响之间寻求平衡，当局非常不想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来帮助俄罗斯对抗西方制裁。截至3月15号，俄罗斯已经因为入侵乌克兰的举动遭受超过6800项制裁。 CNBC 的经济学者预计，这一轮全球抵制的浪潮将使俄经济至少倒退30年，并至少在未来5年内降低国民生活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中俄关系正在受到国际关注。这个礼拜，美国对中俄两国的金融与军事联系做出警告，加深了投资者对中美脱钩的担忧。中国企业的股票在香港和美国股市抛售，上证综指亦创下了2年来的最大跌幅。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加西亚·埃雷罗表示，北京对俄罗斯的支持可能会变成毒丸，因为投资者正在将中俄看作整体。当企业开始讨论他们准备在中国开展的新项目时，现在投资人开始说，等一下，我不想最后投资一个像俄罗斯一样被孤立的国家。美国弗吉尼亚研究机构 CNA 的中俄外交政策专家威斯尼克对彭博社说，俄罗斯的入侵做法比西方社会更加关注台湾的安危，这个导致北京在国际关系领域受到更多的不利影响。威斯尼克指出，俄乌冲突比中共主席习近平受到很大损失，在这个之前他热衷于投资和普京的关系，但是中方的俄罗斯政策明显没有带来红利，反而带来战略损失，这个将对习近平寻求第三任期连任有损害。业界对俄罗斯债券违约的担忧正在加剧。在上个礼拜，俄罗斯的政府债券对美元汇率跌破10美分，这个导致目前俄国的债务水平和5年前的委内瑞拉将持平，同时接近阿根廷创下的最低债券价格纪录。 阿根廷政府曾经与对冲基金进行激烈的法律斗争，随后花费了15年的时间先对债权人完成了赔偿。华尔街日报指出，从债券市场来看，俄罗斯可能同样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重新回到全球金融体系。在3月16号，俄罗斯政府以美元计价的债券需要进行关键的利息支付。对于这批款项将如何支付，俄罗斯财政部发出了矛盾的信息，当局在使用卢布或者美元付款的讲法上含糊其辞。评级机构惠誉指出，如果俄罗斯方面好像政府以前所声称的这样，使用卢布而不是美元或欧元偿还债券，这样这个国家的主权债务将会在下个月中旬的宽限期结束后违约。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多家评级机构下调了俄罗斯的债务评级。这些机构警告说，俄方政府的债务违约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在此前数年，俄罗斯明显削弱了对国际借款的需求。在去年，政府约 80% 的债务由国内投资者持有，而石油出口增加了政府的现金储备。行业人士普遍认为，俄国政府的海外债持有人难以通过诉讼来获取赔偿，即使投资人赢得了判决，对俄罗斯亦将是非常困难的。投资管理机构埃里奥特管理公司的前投资组合经理杰伊纽曼表示，按照现在的价格，俄罗斯的最大海外债务持有者最好保留这些债券，忽略损失，将他们忘记，迟些时候再看看事情如何发展。弗吉尼亚大学的法学教授古拉蒂说，俄罗斯的债务所有者可能会收回一些损失，但是这个过程有时需要经过几十年。他表示，在1980年代，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试图进入资本市场的时候，补偿了部分债务持有者的损失，这个帮助在1917年前购买了沙俄帝国违约债券的投资者得到了部分补偿。截至到这个礼拜，至少有375家外国公司以某种形式撤出了俄罗斯，以响应国际制裁。俄罗斯政府威胁说，要将撤出俄罗斯的西方公司全面国有化。对此，行业专家认为这样的做法很难成功。多家媒体报道了俄罗斯政府考虑没收企业资产的做法，并且准备逮捕对政府有异议的外企高管。对于相关的做法，白宫新闻秘书沙奇警告说，如果俄罗斯推进国有化计划，这样可能会面临进一步的制裁和法律诉讼。圣母大学门多萨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詹姆斯·奥罗克认为，即使俄方侵占了外企资产，当局亦难以运营这些企业在俄罗斯的残存部分，大多数都不会成功。即使俄罗斯能够找到所需的管理人员，但是供应链问题无法解决。奥罗克对美国之音说，不少俄国工厂使用的是美国和德国制造的机器设备，如果外国不提供零部件，这样生产就无法进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伊丽莎白·布鲁表示，俄罗斯政府对外企国有化的做法可能会在国内取得短暂的公关胜利，但是克里姆林宫可能没有足够的西方专业人员和供应，能够将公司成功地运营下去，因此当局获得的好处只会是短暂的。中国各地实施封城式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很多地区的生产活动停摆，这个降低了行业对国际原油需求的预期。在这个礼拜，国际原油价格盘中跌破每桶100美元，投资者对原油期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抛售。主要原因是投资行业预计中国的工业生产活动将会大幅度放缓。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下跌超过 22%。 在这个之前，由于俄乌冲突导致原油供应链受到冲击，国际油价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升破每桶130美元， 一度涨至140美元区间。不过在目前受到俄乌两国启动谈判以及中国大范围区域爆发疫情，北京政府采取清零政策防疫的因素影响，油价的涨势得到了缓解。到16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回落至95美金，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低于100美金。在纽约市场交易的汽油和柴油期货价格亦走低，大幅扭转了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的连日涨势。美联储礼拜三宣布2018年以来的首次加息，投资者高度关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加息25个基点后准备如何应对四年以来最高的通胀问题。彭博社认为美联储希望发出一个令人放心的信号，表示出他们既有能力控制通胀，又对维持稳定的宏观经济有把握。另一方面，当局亦面临决策的困难环节，美联储需要商定未来几个月的可能的加息路径。在东欧地缘政治高度不稳定的情况下，美联储希望谨慎行事，避免金融市场出现大幅调整，但是还需要控制恶化的通胀情况。这个预计会迫使美联储在今年迟些时候加快升息步伐。鲍威尔不排除在今年内准备加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他表示最终美联储需要将利率提高到成功削弱通胀的水平。美联储当局的理想通胀目标值在 2% 到 3% 之间。而在今年2月份通胀数值已经达到 7.9%， 处于40年来的高位。花旗首席全球经济学家内森希特斯说，如果不是发生地缘政治事件，美联储这次会议肯定会商讨加息50个基点。现在鲍威尔所能够做的就是传递出未来大幅度加息的信号。前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英格尼斯说，现在通胀率保持高位并持续增加的风险变得更大，美联储官员他们肯定会希望更大幅度的加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